look at my life, 24 and there's so much more. Live alone in a paradise that makes me think of two. Love lost such a cost, give me things.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本期呢，我们是一期单口节目。然后这期单口节目呢，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价值投资。其实我之前对这个还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我觉得可能老爷子和两位老爷子现在都已经是90多岁高龄的老爷子，离我们的生活还挺遥远的。然后之前就可能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一些基金啊或者股票上面的一些投资，就是可能是很小金额的，就是可能当时用一些攒下来的生活费压岁钱去做一些买卖。然后现在呢，就是可能累积的数额越来越大了以后，慢慢的会觉得可能自己的一些投资策略需要进行改观，然后我就去又看了一遍他们的书。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本科的时候也有去接触过就这方面的书籍，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的流派化。然后现在让我重新又对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理解的书，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段永平的投资问答录，然后它是分上下册的。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像名人传记或者是名人自述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是在是段永平他通过雪球这个网站在上面跟网友互动和交流，还有他之前的一些演讲的一些节选，把他给摘录到这样子的一个书中。虽然只是摘录啊，不是其他形式的，但是两本书加起来我估计也要有50-60万字了，就是看了也很久，看了整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两本书给啃下来。然后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其实我还蛮醍醐灌顶，就不知道可能是最近我自己就是有了工作以后有了新的体悟，或者是我自己年纪现在越来越大了嘛，对于投资或者是对于人生有新的理解，其实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参透的东西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多一些。在这之后呢，我就开始大量的去看了很多巴菲特芒格的理论，包括其实之前我就看过查理芒格的那本书叫《穷查理宝典》，然后包括像巴菲特给股东们的信，然后还有就是巴菲特在不管是在哥大的演讲还是在其他学校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上，我也去看了他的一些描述，突然发现就是很多之前可能自己想不明白的事儿，他都给你整得挺清楚的。而且这套理论你如果用他的这套价值观来生活来进行投资的话，不管怎么样能让你达到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平和。所以我今天也想借这个播客的平台来讲述一下就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和我自己的一些琢磨出来的一些想法，可能我的一些想法跟真的价值投资之间的想法是有出入的，但是这里边就是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最开始我最想讲一下的就是其实价值投资的这个理念不光是用于可能我们说的像买股票或者是去投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中，其实对于整个很多投资家，包括像巴菲特，包括像索罗斯等等人，其实他们底层里边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哲学观。包括像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他的理念他不仅仅是对于钱这方面的理解，也是对于他对于人生的一个理解，就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个自己觉得正确的一条路应该怎么走，并且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坚定的去走这条路，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价值观和稳定的一个世界观的。所以我一直都讲，其实很多投资家包括像很多企业家，其实他能够把一个企业或者是他能够把一些领域的事情做得那么好，那其实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能让自己幸福的一个价值观，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想法嘛。包括像之前看到另一本书是李小龙写的，叫做《生活的艺术家》，其实这本书也是一本哲学书籍。就像我们之前就可能讲的很玄幻，但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悟道。就很多人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他没有一个观点，但是在自己成长的某一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我们突然会有那种顿悟的力量。其实那个顿悟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蛮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巴菲特他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定义其实跟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就可能我们会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你肯定是因为对于钱有着极大的渴望，你才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比如像大家可能天然的觉得你一个读商科的学生天然的想法就是你想变得有钱，或者是你就是读这一个为了赚钱 而规划出来的 一门学科。就比如像我可能是学心理学的，那 你的目标可能是你更想理解人底层的一些心理，或者是你更想知道人认知里面的一些科学奥秘。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下的话，你还是得跟自己的欲望有个很好的妥协。你要说比如像之前马爸爸讲的，他说他对钱不感兴趣，或者就算巴菲特老爷子讲他说他对钱不感兴趣，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就是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一生都致力于投资和扩大自己的资本的这样子的人，他们肯定是对钱是感兴趣的。但是对钱感兴趣不代表着你一定要有那么强的欲望，以及你有那么急切的追求。巴老爷子他在哥大的那个演讲里面，他有讲到，就是我们应该去正确的衡量我们对于冒险的定义和我们对于欲望的定义。就是比如像你有1000万了，你每年赚10%和赚20%，其实我们可能觉得差很多，差了整整100万，但是对于整个生命的流程来说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他很风趣的讲了一个例子，就比如像你赚了这，你拿1000万去投资了1年以后，你可能就去世了，你都没有时间去花这笔钱，然后最后你硬要去赚那20%多出来的10%的收益又会怎么样呢？难道在你的墓碑上面会多写一个你的今年的投资回报率是20%，然后多赚了100万，难道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其实是不会的。这些金钱只是你在广义上觉得自己每年你希望自己的财富增值的会更快一些，但是这更快的速度能不能载得住你那多承受的风险，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理论。他永远相信就是你要做你觉得没有风险的事情，他甚至觉得99%的安全性都是有存在风险的，可能他就不会去赚那笔钱。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人更把投资或者更把自己的一个就是比如像炒股，比如像买基金或者是买指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看成是一场博弈，就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个超额的收益，或者是这个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承受得起它带来的风险，而且你就算获得了那个收益，你也不一定会活得比其他人要好多少，或者是你也不一定会有多少的自我提升。还有就是他觉得你的快乐并不是因为你的资产不停的增值而导致的快乐，而是因为你本身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你过着一个很安逸或者是很舒服的一个生活，你对自己的生活期望并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态度让你过得开心，而不是因为你可能有了100亿美元以后你就会更加开心。他在演讲上也讲到，就是如果你觉得拥有100万的时候你不快乐的话，那你拥有100亿的时候你会同样的不快乐。就是不要以为你的所有不幸和你的所有痛苦都源自于你资产比其他人少，或者是你没有赚够足够的钱，而要想想看当你已经拥有这些的情况下你如何才能更加的开心。这是巴老爷子在上面讲的。所以他其实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定义跟常人是蛮不一样的，就我觉得就是他对于整个金钱的渴望是不比常人少的，但是他对于这个欲望和自己对自己年化这个收益的期望其实是低的，所以他能够过着一个能缓慢增长并且让自己的生活也同样很快乐的一个点。就是同样他里面有讲到，就是你不要为了金钱而去结婚，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婚姻对自己的后半生的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不管是对你后面孩子的教育，或者是孩子的关系，还有你们俩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去寻找一个你觉得特别喜欢特别爱的人，而不是因为或者他的财富或者他父母的 title 而跟他在一起，而过着一个可能很憋屈的人生，他觉得那样子是最糟糕的一个婚姻。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对于幸福或者是他对于财富的一个态度其实是还是蛮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注重当下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去用长时间长周期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你自己的投资，而不是关注在可能1年2年，或者甚至有些人可能就关注1个月1个季度的一个收益，那个是其实会让你的心态变得很不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一直在讲，就是他觉得要做对的事情，在做对的事情的情况下然后再把事情做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经常讲的那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重要。我觉得他说对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对于他来说价值投资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然后对于他来说他的一些 观念，比如像保本，比如像不借钱，不做杠杆，他这样子的一想法，他觉得那是对的事情，他就会把他坚持的去做它，而不因为在大环境里面的一些变化导致让他做出一些他突然又贪心了，突然想搏一把这样子，他就坚持把它做好做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件你觉得对的事情 并把它做对，就这个有点像企业管理里边董事长和 CEO 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会想这个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希望自己公司能够做对的事情，而可能是 CEO 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行为，并且把它给做好，就只能通过这两种方式啊把这个事情来做好。他当时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他可能当时几个藤校的九个学生还是几个学生，他们一起出来做量化，然后他们当时就想追求超高的收益率，然后明明都是有非常强名校背书的这九个学生，在做了一年和两年之后，他的亏损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你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背景，你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资质，你如果没有做对的事情的话，你也可能会在长时间的一个战斗中获得不太好的一个结局。所以为什么会强调做对的事情的重要性，就其实我们的底层一个观念是不能经常的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经常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态度。就之前我看过有一本书上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复杂的并不是人的复杂性，这个生物本身不是一个复杂性，而是把一个简单的人抛到各种复杂的环境中去，就会产生一大堆复杂的事情。这里边其实也谈到了心态对于人的重要性，可能你面对风起云涌的各种事情，就是每个人在一生中几十年当中，你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大环境，有可能是萧条的，有可能是激进的，有可能是充满机会的，有可能是感觉没有任何奔头的，有可能是不愿意生育的，有可能是大家突然又掀起了一波婴儿潮的，就是在不管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下，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你如何能够把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一直保持着做下去，其实就是这份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他还讲到了，就是想着去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对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他觉得更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如何想着不做错什么。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一些可能在大萧条或者是在股市泡沫破裂的时候，他的损失比其他人要少得多，所以才在这么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不停的能够突破自己的新高，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段永平也讲过，就是他经常会列一个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你不要去做某事，而不是你要做某事。他当时在一个演讲里边，就很多企业家聚集在他面前，就还有一些投资者，然后就天天就在问他，他觉得他应该他如何看一个股票，如何看一个公司，他新办了一个公司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然后段永平就讲，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新创办的企业，你不应该只想自己应该做什么，这个是特别难想出来的，因为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到五年十年以后到底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以及自己的公司能够发展成什么样的规模，但是你只能去想到自己不应该做什么，这也是企业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点，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边也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不去做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像查理芒格他也同样讲过嘛，你如果知道自己会死在那里，那你就千万不要过去，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冒这种风险，你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件错误的事情呢？我前两天看到吴晓波写的那个腾讯传，然后那个腾讯传里边也谈论了很多，就为什么腾讯之于 MSN 之于盛大，包括像至于网易之类的一些竞争者，他慢慢的可以突出重围，并且把自己的每个产品都做到可能更受大众喜爱，或者是大家的使用率更高。他里面就谈到了，就是其实腾讯只是以一个做产品的角度去慢慢的精进，去发展他自己的一个产品，做好打磨他自己的一个产品。他可能每天只是更新这么一两个错误，但是他每天持续的都在不停的发现新的错误，这样子可能在一到三个月之后，他慢慢的这个产品就越来越好了，然后负责这个产品的那个产品经理也越来越有了这种产品的意识。但是对于其他公司来说，比如像最早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叫 MSN， 就是微软的那个软件，其实他当时是有着更好的一个资本，还有他有更好的一个背景和人才的，人才储备是比腾讯要好很多的，但是在后来慢慢的一个发展当中，他因为 可能像大企业有大企业病，然后包括像沟通的问题，包括像总部的重视程度什么，就会导致他在其中的竞争过程中不停地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直很专注的腾讯能够逆势的去击败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不用去考虑自己应该做什么去击败人家，而是你去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而其他的人你如果能够做对，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并且不发生一些错误的话，你已经能够击败很多的公司或者是很多的人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在某件事上面缺乏专注，或者是他们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这就导致为什么成功的企业或者是专注的企业只是少数的一个原因。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巴老爷子讲过，就是复利是世界上的第九大奇迹嘛。其实复利他讲到的更多的是可能投资相关的，他觉得自己的每年年化收益率之前可能蛮高的，在30%-40%-50%都有可能，在后来资本越来越大了之后，他可以稳定在每年差不多20%的收益，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对于很多比如像我最早踏入这个投资领域的时候，我也是想过那种超高收益率，可能我去判断一个波段，根据每天低买高卖这样子一个神操作，想创造那种比20%更高的一个超高收益。但是后来却发现，其实很多局势很多波动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未来的事情只有未来知道，就是当下的你其实是你觉得自己知道，但是时间会告诉你其实你不知道。如果你在当下的时间里面赚到了那一笔钱，那只能说明你的运气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你之后，如果你还用同样的逻辑去对待这个投资的话，多少钱你肯定也会赔进去，甚至你还要去交一些学费。这个我觉得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人来说经常会犯的错误，但是对于巴菲特来说，他觉得其实收益的高低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他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每年都不做错的事情，然后每年去跟一些优质的资产一起成长，跟优秀的公司一起成长，让他们来变成你的一个复利工具。你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仅仅在15%-20%以后，它其实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可能等到20年-30年以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富，或者是你仅仅用非常少的资本就能够撬动起非常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收益。这个是他讲的这个复利的一个奇迹。其实复利就在于在年轻的时候，你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要去积累的，而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去想着我把你的那个收益率给提高，把自己的资本给扩大。很多人就有问一个问题嘛，就是比如像巴菲特这种，他觉得其实巴菲特也不算是从小就没有钱的人，因为他刚涉入股市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投资的股本，当时第一桶金已经有500万美元，在当时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具体是多少好像100万美元还是500万美元我也不记得，反正是这样子，还是蛮大一笔数值的钱。但对于可能中国现在很多散户来说，他们更想的是能够攒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再想着去价值投资，他是这样子的理念。其实我之前觉得也蛮正确的，当你比如像你有500万的时候，你一年10%的收益可能50万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对于一个只有10万块的人来说，他为什么不用这10万块钱去做一些可能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呢？但后来我看段永平的那个书上，他也是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会到达那里，你为什么要那么急着去呢？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价值投资需要你有一定的定力和一定的耐性去坚持自己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投资方法，而不是在前期就觉得自己需要积累那么大的一笔财富才能去进行价值投资。这个其实本身就跟价值投资的想法相悖了。就比如像你同样拥有10万块钱的时候，但你20年-30年之后，你用复利的方式，你可能也会赚到蛮大的一笔你觉得可观的一个收入了。但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你能不能用这段时间去精进自己的投资技术和对公司的把握，或者是你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把握可能还没有那么富的这种窘境，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价值投资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其实比如像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就是因为它能够让你很安心的做出现的判断，因为你知道未来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它总会以某种方式到来的，而不是现在我急于求成，在一年两年的时间内我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多富。就任何急于求成的事情其实风险都是非常大的，你可能在短期之内可以获得一些成功，但你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惯性去成长的话，很可能到最后会也是因为你的这个思维让自己去搬了一个蛮大的跟头。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其实有点像我们讲最简单，就是 之前小学的时候你如果就已经学会作弊了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项特别好的方式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而且是很轻松的，它是一条捷径。其实把时间放到五年十年的长远来看的话，其实这是最笨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没有让你学到知识，而且你的那些技能在未来只能说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嘛。所以大道之前也在雪球里面也讲到嘛，就是讲到很多人在偷完东西被抓了以后，一部分人讲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不应该去偷东西，这不是我应该赚钱的方式，我是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了，我要改正它。这部分人可能他能够不停的成长，能找到自己好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人只是觉得我可能这个偷窃技术还不够高超，我要回去精进自己的这个技术，那他就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说为什么说价值投资应该是你从可能你没有那么多资本的时候你就应该养成的一个投资习惯和投资的一个理念，而不是说到了某一个时刻以后你再去把它转为这样子的一种投资习惯，这个是错误的。然后其次，其实复利不仅是 用于我们说的赚钱或者投资上，包括像成长、学习和工作，每一样我们都其实可以用到复利的这一点。包括像我觉得学习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之前讲过，就是你可能列一个很大的一个清单，说你每天要干什么又干什么，把每天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早晨四点起床，然后读英语，背英语，然后跟外国人交流，然后在下午再看书看什么，又背这个背那个，你一天把自己安排的很累，但这个肯定是不长久的。这就跟那些想着在短期获得巨大回报的那些投资者是一样的，就是你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能力圈也都是有限的，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圈去做一些能力圈以外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算能做一天，你也做不了一周，你也做不了一年，因为你是受不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能够接受的了方式。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去进行每天去学习一些，而不是让自己一天学习很多，你要养成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习惯，你要相信自己每天日拱一卒，每天精进那么1%，对于未来来说你的成长就是不可限量的。所以就包括像学习也是，包括像很多工作和健身也是，就是你不能说我每天一天要做100个卧推1000个卧推，我把自己就练成了施瓦辛格，那个就是 很错误的事情。我在之前的播客里有讲到，就是我自己的健身目标就是我每天就做一个俯卧撑，我觉得我能做这一个俯卧撑的时候，就说明我身体动起来，然后在后期我可能每天都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这样子的活动，让它养成一个习惯。当我每次去做的时候，我不可能只做一个俯卧撑，我肯定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健康的事情去做，所以我可能也会做这么几个或者是十几个几十个，那这样子长期以往的可能对于我的整体帮助会更大一些。其实时间和能力还有你的精力三者的维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希望自己能够快速的成长和快速的提高，其实是很正确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时候快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方式。之前巴菲特经常讲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fast is slow， 就是快即是慢。就我觉得这个观点是特别正确的，就是捷径可能往往你们觉得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吧，或者大部分人觉得捷径可能是我通往成功的一个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方式，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捷径却是最慢的一个方式。而只有你沉下心来去用心的去钻研，刻苦的去每天的去感悟去感受，或者是你受到了特别多的错误，然后最后总结出来的一种成长，那个才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很慢，但是你当你使用了捷径以后，你可能会在某一刻觉得自己超越其他人了，但是在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边，捷径其实是最慢的一个方式，它可能会让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终点。同样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受用的，就是快即是慢。因为就包括像我是作为一个可能研究生刚毕业的学生吧，自己对于自己未来的成长空间或者是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也是特别有想法或者特别激进的。我之前也觉得自己比如在30岁前我应该要赚够多少多少钱，或者是我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职业 level， 但是现在就是当你慢慢的去理解了，就是人生可能只是一个流动的时间线，它并没有说每年或者每个月每天之间的时间间隔，它永远都是不停的流动的一条线，你要在这条线里边 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最快的事情。我慢慢就会释怀了，就觉得可能之前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只在时间的一个某个特定的维度里边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或者我可以称之为就打引号的白日梦。但是往往正确的去往成功的道路，它永远都是需要一些痛苦磨砺，或者是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些捶打和磨练的，对，并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获得的。所以你把时间和生命的周期给拉长，当你觉得自己五年十年以后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希望保持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去生活的话，你就坚持这套价值观，坚持做对的事情，然后等待五年十年以后再看看自己的改变。而那些改变往往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慢慢的就到来了。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问了，就是可能在投资的时候，可能在很多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啊，就感觉我好像都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就是很后悔嘛。比如像投资的时候，可能他会讲，就是我朋友可能抓住了互联网浪潮，或者抓住了前两年的那个创业板的大涨，或者抓住了什么什么医药股的大涨，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很多机会，之后就很惋惜很后悔。其实我觉得这个巴老爷子他也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巴老爷子他自己在选股或者是选公司的时候，他往往花2到3年的时间去只关注一家公司，然后当他觉得这家公司足够好的时候，他才会去下手去买它。而他如果觉得这只公司不好的话，那他也不会轻易的因为自己研究了2到3年以后就继续买下去，而是就放弃了，我再去研究另一只的公司的商业模式。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自己的成功其实只是因为他公司的5到6个决策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他抓住了所有他面前的机遇。就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错过无数次机会，有些机会是你知道的，有些机会是你可能都没有在意它就错过了。可能每天你可以看到只要股市开盘的话都会有很多的涨停，更不用讲像美国可能每天都有很多股票它涨幅高达20%-30%的都是有的，但是你可能在不经意间他们也错过了，你其实也是错过了这样机会。但是其实机会错过了是每个人毕生的一个母题，你永远都在错过无数的机会，你只要认真的去把握其中几次就行了。同样像他讲的，就是每个人只要付一次就够了。当你觉得自己需要在短时间内付的情况下，你其实只是想快速的变成那个付的阶段，但往往这样的想法会让你付不止一次，你可能在付了第一次之后，你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之后，你用同样的方法，会不会同样的幸运女神会降临在你的头上，让你再付一次，那就比较难说了。就之前他也说过，查理芒格他其实是付了2次的人，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当时去加杠杆去投资了，所以他当时获得了一个蛮大的亏损，把自己的身家都赔进去了。但他后面就知道了这样子的错误以后，他重新又再来了一次，所以他付了第二次，他是付过2次的人。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只要付一次就行，你要有一个长期自己几十年生涯的一次投资和成长的一个理念，其实对于你来说就够了。对，然后老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圈，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就是很多人喜欢跳出自己的能力圈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他包括他也很，其实他还蛮阻止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资本市场里面去的，比如像大众炒股、全民炒股，因为在历史上统计出来85%的投资者都是亏本的，亏本着走出这个市场的。所以只要你不进入这样一个股市的话，你就已经击败了85%的人了。而很多东西，比如像美股中你买标普500的指数的话，从过去到现在你的每年化收益率其实也有8%左右，所以你其实已经击败了85%以外的那15%中的很多人了。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在股市中不停地进行操作，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比大盘更高的收益，超额收益。但是很多人的能力圈，包括巴菲特自己讲他自己的能力圈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广阔，而他只是去聚焦他自己能力圈里面能做的事情。他觉得扩大能力圈是特别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需要很多的努力天赋在其中，而你关注于自己的能力圈的话，就已经能够让你的职业 或者让你的投资已经很好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巴菲特的投资板块，他很少投一些高科技的股票啊，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太熟悉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医药啊这类的领域，但是他就会把自己觉得读得懂的给买了。就很多人可能会问，他现在的公司里面最重仓的股票是苹果嘛？那苹果不是也是一家高科技的一家公司吗？那他也回复了股东，他就说其实苹果在他的眼中看来，他并不是一家高科技的公司，他还是一家消费型的公司，就是因为他觉得苹果的产品是很稀缺的，他是拥有着它产品的一个独特的优势的，所以它并不能说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它没有一个它的技术壁垒让它更像是一个消费品，就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那样子的一个消费品，所以它坚定的去持有了它。这也是它认清了自己的能力圈，并且只在能力圈里边进行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巴菲特、芒格他们的终身学习观念了。就是他们的终身学习，就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就是每天看书嘛，那的确就是不管是巴菲特还是芒格，他们基本上都花自己每天大部分的时间用来阅读。然后巴菲特之前也谈到，就是之前他有很多的那种可能在国内我们可以称之为应酬吧，跟很多公司的 CEO 见面，或者跟很多基金经理见面，或者跟很多投资者见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他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少，而是更关注于自己的成长和提高。他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三十岁以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最重要的是投资你自己，而不是去投资你觉得正确的一些项目吧。就其实在投资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为未来的一些项目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努力和准备，让未来的决策能够更加正确一些。所以说终身学习对他来说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专注对他来说也是特别重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的专注性会导致你能够走得多远和多长。像之前巴菲特的纪录片里也讲到，就是他和比尔盖茨两个人他们最后总结出自己成功的一个秘诀，其实不在于可能他们的聪明，或者是他们的智慧，或者他们撞上风口了，就是他们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撞上风口，但只能说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专注。专注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巴菲特之前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理论，他会让他的学生在一张大纸上面写上25件他可能5年内最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很多学生就写上去了，就写上很多内容，包括像可能想获得一个硕士学位，或者像我想变得更出名，或者我想在网络流量上获得一杯羹，或者是我希望自己投资能够获得多少多少的收益，或者是我希望自己更能陪伴家人，或者是我希望我未来活得更轻松，多去旅游，像这样子的事情，他让他列举了20多件。就这样子的事情以后，他跟他说，删掉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挑出其中最重要的5件事情。然后当其他人挑出那5件事情了以后，然后巴菲特就问他们，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未来应该是怎么处理这5件事和其他可能20件事情的关联的。然后其他人可能会讲，就是说我可能会花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这5件事上，然后把其他的20件事当成我的副业，或者当成我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然后巴菲特就讲，你错了，就你不应该是把它当成你的副业，和把它当成你特别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去从事的一个事情，而是在这5件事之外，你应该尽量去避免做那20件事情，而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更加关注于那5件你觉得最最重要的事情上，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获得专注的提高。对，我们不仅是说要广泛涉猎，还是说我们不仅代表着是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而是在于我们要始终聚焦于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领域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他还谈到了，其实这不是巴菲特讲的，这是查理芒格讲的，就是很多人都在问嘛，就可能现在在这样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之下，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够获得幸福的感受，或者能够获得幸福的方式感觉越来越少了，那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幸福的一个方式呢？然后巴菲特当时的一个想法，他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改变自己基因的方式的话，就是像我们讲的你有一次重新投胎的机会的话，有100个莫名其妙的那种，可能他有可能里面有富二代，有可能里面有个什么七七八八的 基因，就这100个中，你愿不愿意让自己重新的随机的去再进行分配自己的投胎身份。所以底下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他们，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你们也是不愿意，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回复一下。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条件，就你可能需要换一个家庭，换一个父母，你可能需要换一个背景，换一个国家，你会愿意做出这样子的改变吗？我觉得我是不会的。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起码还是很 OK 的，很多事情就算我可能没有觉得自己达成了自己很多的一个对自己的期待和期望，但是我还觉得自己过得并不差。然后他的学生大部分也是这么选择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做了这样子的选择的话，那其实说白了你已经击败了，你已经是你自己心中1%了，就 你已经击败了99%的那部分的基因了，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成长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他又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像我们现在跟可能全世界最富的多少人相比，我们其实同样的，我们拥有着空调，就是我们适宜的温度，我们有着卫生的水，我们有着同样的教育环境和我们有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包括像现在的中国也已经越来越平等，我们其实跟很多人之间我们拥有着差不多的一些东西，它不会比你好太多。就同样是喝水的话，我喝的是卫生和干净的水，你可能就喝澳洲买过来的水，澳洲空运过来的水，那其实在本质上我们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么短期的一个成功，去冒那么大的一个风险，就像俄罗斯转盘一样，就是那个左轮枪在里面放一个子弹，然后合上那个枪膛转动一下，在你的头上按下那个扳手，如果没有子弹是空膛的话，那你就躲过了一劫，你又可以获得多少的钱。但是如果是里面有子弹的话，你就会有概率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是建议，他不是建议，他是说他有多少钱他都不会去做这种游戏的，就算他再没有钱他都不会去做这样子的游戏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聚焦于自己长期的事业，满足于自己当下的一个事情。像查理芒格讲的，就是想达到幸福最好的方式是降低当下对自己的一个期望。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想象成我们可能一年之内两年之内就会成为那个你觉得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和模板，我们希望的是每天自己能够进步一点点，然后在时间的长河里边去慢慢的让自己得到成长，让自己的资本获得成长，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一个成长，最后获得一个自己在长远的角度看，在自己未来的时候某一刻获得一个内心的满足，同时又获得一个外部的价值的一个提升，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段永平、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是各种其他几个价值投资的簇拥，他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更多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哲学观。它有点像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用在了投资上，然后同时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我们希望运用在自己的每个生命的时刻和每一个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场所里，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关于最近的一些可能看到或者听到的一些内容的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对，如果大家有补充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本期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ime goes past, but I'm all